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主题啊，第一个，我看一下这网络对不对呀？这网络正常吗？正常吗？又不稳定了，可以吗？正常吗？可以吗？正常吗？给我个回应啊！好，重新来过啊！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北戴河会议临近，习近平是否安排接班人？第二个是泰柬军事冲突愈演愈烈，第三个是中欧峰会没有成果。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泰国和柬埔寨的关系急剧恶化。7月23号，泰国政府驱逐了柬埔寨驻泰国的大使，并召回了泰国驻柬埔寨的大使。7月24号，泰国和柬埔寨在边境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泰国方面有11名平民死亡，48人受伤啊。那么泰国陆军说，7月24号上午，柬埔寨军队向泰国素林府发射了2枚火箭弹。泰国媒体报道说，柬埔寨军队向泰国边境加油站发射火箭炮，被柬埔寨军队攻击之后，泰国军方出动了 F-16 战机攻击柬埔寨2处军事设施。美联社说，7月24号。在柬泰边境的6处地点有士兵交火，泰国政府要求冲突地区的所有852家这个泰国学校暂时停课，如果事态恶化，学生要进入掩体避难。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表示，泰国军队7月24号上午攻击了柬埔寨北部奥多棉吉省的2处军事据点，之后把袭击范围扩大到博威下省。洪马内说，泰国军方首先开火，柬埔寨军队是自卫还击。美联社指出，泰国和柬埔寨的冲突原因是一张1907年法国殖民地时候绘制的边境地图。那么这张地图把泰国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博威下市划到了柬埔寨，那柬埔寨以这张地图为依据啊，主张领土主权。那么国际法院2次裁决支持柬埔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博威下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年柬埔寨和泰国两国的军队在神庙就发生了5桩冲突，互有伤亡。那么今年5月28号，泰国和柬埔寨发生边境冲突，有一名柬埔寨士兵在冲突中死亡，那么唤起了长期安稳下来的一个领土争端。泰国总理贝东丹和柬埔寨前首相洪森通话，贝东丹把责任推给军方，洪森就公开了电话录音，结果贝东丹被宪法法庭停职调查。7月16号，泰军的巡逻队在柬泰边境巡逻时踩到地雷，一名泰国士兵右腿截肢，有4名士兵受伤，两国关系就急转直下。7月23号，泰国把和柬埔寨外交关系降级，并且关闭了2个这个和柬埔寨接壤的口岸，要求泰国公民不要前往柬埔寨。有报道说，泰国和柬埔寨军队发生冲突之后，洪森乘坐空军专机去了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7月24号在记者会上说，柬埔寨和泰国的军事冲突深感担忧，希望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问题。就是这个寺庙划分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很多年了没有解决啊，现在又开始出来啊，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 7月24号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一场简短的峰会，峰会原计划是两天，后来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减为一天啊。冯德莱恩在会议上说，中俄关系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化，贸易不平衡也在加剧，中俄关系必须互利共赢，为实现这个目标，中俄必须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欧盟将难以继续向中国开放。科斯塔表示，希望中国利用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敦促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习近平在会议上要求欧盟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同时批评欧盟对中国采取的贸易行动。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表示，对欧盟当前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中国，国际形势越严峻复杂，中欧越要增进互信。德国之声报道说，习近平强调中欧建交50周年的意义，希望跟欧洲拉近关系。那么中欧峰会发表了联合声明，不过声明只在气候问题上达成共识，双方承诺会采取更多的减排措施，加大绿色技术的应用。第三，路透社报道，厦门巴林赫公司最近通过皮包公司把无人机的发动机出口到了俄罗斯，他们在报关时把发动机谎报为工业制冷设备，逃避西方制裁。俄罗斯加尔皮亚攻击无人机使用08赫公司生产的发动机，俄军用这种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统计说，俄军平均每个月向乌克兰投放500架加尔皮亚攻击无人机，俄罗斯生产商去年生产了2000架加尔皮亚攻击无人机，今年计划生产5000架。美国财政部去年10月制裁08赫公司，这是中国支持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具体证据。第四，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最大的两个卫星网络计划进展缓慢，目前部署的卫星不到计划的 1%， 那么这个进度远远落后于 SpaceX 和 Starlink 的项目。 Starlink 主要是民用但是乌克兰军队广泛使用 Starlink，让中国领导人担心 Starlink 未来可能深度的嵌入美军的作战体系，连接美军海外基地，包括支持导弹预警和拦截任务。中国于是构建他自己的卫星互联网计划，其中有个计划叫千帆计划。千帆计划计划是要在今年年底发射650颗卫星，但是到现在只发射了90颗，那么只是达到任务的 13%。 那么这90颗卫星当中有13颗没有达到预定的高度，也不能正常运作。另外一个计划叫国网计划，国网计划是要在10年内发射13000颗卫星，但到现在为止只发射了34颗，只达到了目标的 0.2%。 报道指出，中国没办法按照计划发射卫星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办法使用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否则成本就太高。那么中国的运载火箭都是一次性的，发射后火箭要么坠落地面，要么成为太空垃圾。那么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可以重复使用，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射了500多次，把8000颗卫星送上轨道，这样的话成本就相对低很多。这是第四、第五。彭博社报道，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原油数量是零，这是3年来第一次零。那么去年同期中国从美国进口了8亿美元的原油，那么美国不是中国主要的原油供应国，中国原油主要来自沙特、俄罗斯跟伊朗是主要是走私。那么美国排在10名之外。去年中国从俄罗斯平均每天进口217万桶原油，从沙特进口157万桶原油。 那么美国是20,000桶，所以差很多。另外，中国今年6月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是零，而且连续4个月是零。那么6月份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煤炭也是零，去年是9000万人民币，都很少，非常少。那么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今年2月中国对美国的原油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煤炭加征10%到15%的关税，报复川普政府，所以他基本上就全部归零。第六，中纪委区医院24号通报，贵州省毕节市的市委书记叫吴胜华，正在接受调查，距离中央巡视组进驻贵州只有6天，也就是说中央巡视组进驻贵州6天，这个毕节市委书记就落马了。财经网报道说，吴胜华7月21号还在贵阳被在贵阳被贵阳被带走调查。吴胜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7月18号，他出席贵州省委和中央巡视组的工作动员会，动员完了就把他抓了。吴胜华现年59岁，这个贵州都匀人，一直在贵州工作。2020年升任贵州省的副省长，2022年去当毕节市委书记。第七，新华社报道，中国政协7月24号召开主席会议，那么会议决定撤销武汉市长、原市长周千旺政协委员的资格。那么半个月前的7月8号周千旺已经落马，那么至此呢，武汉疫情期间的市长、武汉市长、湖北省的书记都落马啊。那么书记是蒋超良，是今年2月落马。那么作为武汉市长，周千旺是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就备受批评，因为他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晚了啊。2020年的1月27号，周千旺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承认，他的前妻的信息披露不及时。他说，作为地方政府，获得信息后要得到授权才能披露啊。那么基本上这把责任推给了上面啊，所以他就落马。第八，检察日报报道，7月21号是中国见义勇为这个英雄模范表彰大会啊，在北京召开，武警部队的代司令曹军章出席会议。这是曹军章第一次以武警代司令的身份出席活动啊。原来的武警司令是王春宁，是去年11月份之后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啊。那有消息说他已经落马了啊。那么王春宁和苗华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和这个何卫东也有长期的交往交情啊。那么苗华已经停职调查，何卫东今年3月以来也没有公开露面。那么曹军章现年60岁，2020年5月，这个他出任这个联勤保障部队的副司令，2023年5月任武警部队的副司令，那么现在就扶正啊。这是第八。第九，社交媒体7月22号传出消息说，北京市教委下发通知，要求北京市所有大中小学、大学、中学、小学老师、学生，所有的老师跟学生，8月15号叫教职工啊，教职工加学生，8月15号以前回北京返校啊。那么8月20号以后就不可以离开北京啊。那么7月7号放暑假，那么北京的大中小学通知学生延后开学，目的是要避开9月3号的阅兵啊，9月3号的大阅兵。那么按照北京市教委今年3月12号发布的校历，北京市中小学是9月1号开学。那么现在北京市教委突然改变计划，很多家长措手不及啊，本来以为是要延后开学，结果提前要他来北京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觉得应该是要让他们之前呢，就有人说 说北京学生集中啊，是为了便于管理维稳啊，基本上我觉得这不靠谱。他们要把学生用来给阅兵式当背景板，应该是这个，要用上他们啊，要用上他们。那么历届阅兵学生都是有参与的一些环节，包括学生和群众方阵啊等等都有啊。我觉得通知他们提前返校应该是要贡献一点力量啊。第十，中国国家电影局七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电影票房收入是292亿，同比上升了23%，不过比2019年疫情前的少了19亿。那么今年上半年观众的人数是6.4亿人次，同比上升了17%，比2019年少了1.6亿人次。那么电影消费基本上是居民消费信心的一个风向标啊。社科院旅游史主任戴学峰说，电影票房通常是领先指数啊，或者是同步啊，同步什么？同步餐饮，同步旅游啊。那么票房可以用来作为判断居民消费情况。那么电影消费还有两种情况，第一个，电影的屏幕是多了的，但是票房却少了。2024年中国的电影屏幕总数达到了91000块啊，比2023年多了4600块。那么不过呢，电影票房不升反降，那么去年的票房是425，今年是同比下跌了23%，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电影院关门多了啊。财新网报道说，2022年中国有12500家电影院，那么其中有一半已经关闭啊。尽管后来有3000家电影院重新开张，但是实际运营的并不正常。新浪财经报道说，今年3月春节档之后又有15家电影院关闭，所以电影行业进入了一个阵痛期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如果看电影都少了，那真的是没啥钱了，或者是电影实在太烂了。中国的电影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消费改变，消费习惯改变，我认为还有一个就是共产党把这个电影院给搞砸了，就是全是烂片子啊。11，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的跆拳道选手7月24号在德国举行的大学生运动会夺得了男子团体的银牌。那么台湾代表团准备向运动员颁发体育部的贺电，当时有2名中国大学生这个体育协会的工作人员去抢台湾代表团的贺电，与台湾代表团、台湾记者发生推撞啊，这非常疯狂。这中国把这个战狼外交用到了体育比赛上啊，毫无遮掩的骚扰台湾。报道说，这2名中国的工作人员一直埋伏在台湾代表团的附近。当台湾运动员在颁奖典礼上接受教育部长贺电时，有2名中国的工作人员冲向前伸手抢夺。说要检查上面是否写着中华台北，现场的台湾代表团成员、台湾记者阻止中方人员接近，那么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也看不过眼，大声的叫这个台湾啊，那中方人员才悄悄的逃走啊。那么中方抢夺台湾贺电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台湾跆拳道男子团体获得银牌之后，中国再次去想抢台湾的贺电啊。台湾赖清德总统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中国违背体育运动的精神，感谢台湾人为国家主权奋战。基本上这个事件呢是在台湾大罢免投票前的3天发生，很愚蠢，对这个国民党又是一击啊，国民党更尴尬。12，台湾国防部通报，7月23号有48架解放军战机、9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 解放军战机前几天减少了在台海周边活动，随着7月26号罢免24名国民党立委投票日接近，解放军的活动又增加了。那么7月20号是一架战机，五艘军舰，7月21号是没有战机，八艘军舰，7月22号是四架战机，八艘军舰，一艘海警船，到了7月23号就变成了48架战机，九艘军舰。那么解放军战机这个时候加强在台海周边活动，那当然是要影响一下大罢免的选举啊，那么降低台湾选民的投票意欲啊。不过呢，我觉得不一定啊，不一定，可能会有反效果啊，因为现在台湾民众支持罢免的这个情绪相当高涨啊，你这个时候跑得来添乱，我觉得有可能会是一个反效果。13，俄罗斯消息报报道，俄罗斯安加拉航空2G3211航班7月24号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坠毁，机上40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那么7月24号早晨7点半， 2G2311 航班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起飞，计划飞往阿穆尔州的腾达市，阿穆尔州和中国黑龙江接壤，飞机飞到这个腾达市上空之后，第一次降落不成功，进行了二次盘旋，稍后飞机就坠毁在距离腾达市15公里的森林。那么直飞这趟航班的是安-24客机，安-24是以前苏联研制的双发涡轮螺旋桨的支线客机啊，60年代开始生产，78年停产。那么这架飞机的机龄有49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被西方制裁，它的飞机零部件供应非常紧张，所以它飞机维护面临一些困难。14，美联社报道，美国疾控中心 CDC 7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的生育率只有 1.599 啊，也 1.6 吧啊，也就是说平均每位这个女性生育子女不到 1.6 人，创历史新低，明显低于维持人口替代所需要的 2.1 啊， 2.1 是维持啊， 1.6 就不够啊，人口会减少。美国曾经是少数生育率达到 2.1% 的发达国家，直到07年生育率还有 2.1%， 但是2007年之后生育率不断的下降，到2023年生育率跌到了 1.62%， 去年就跌到了 1.599%。 CD 还公布去年美国出生人口是362万2600人，同比略涨了 1%。 这是14、15。香港零一报道，佛山市顺德区疾控肯雅热疫情继续扩大，那么当地的病例已经超过了3000例，北京市也出现了病例。北京市疾控中心7月22号说，北京市偶然出现了境外输入型的疾控肯雅热病例啊。疾控肯雅热是通过花角蚊的传播疾病，那么这次疫情首先出现在顺德啊，顺德区最近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灭蚊行动。佛山市政府通知村民啊，这个顺德区政府通知村民在下午6点，所有人在家里点蚊香啊。那么村委会进行户外消杀啊，家里点蚊香，外面就消杀啊。那么同时村委会要求村民在家里安装门窗，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要挂蚊帐啊。那蚊子在南方就很多了啊，那但是情况还好，蚊子还好啊，总比这个人人传播要强啊。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就播报今天的主题啊。北戴河会议临近，习近平是否安排接班人？ 随着八月份的临近，北戴河会议成为中国政坛的一个主要的聚焦点。但是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对习近平来说是五味杂陈，并不轻松啊，他将会面临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所以他这个北戴河会议肯定不是一，对他来说肯定不是一个轻松的假期。为什么？因为时事变了啊。习近平作为一人体制走下来的习近平啊，他面对这种变化拿捏好分寸并不容易啊。那么如何判断习近平处境之变，你可以从去年下半年习近平的退啊，到今年上半年习近平的部署啊，再到今年下半年习近平的争，你都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处境跟在2023年这个年第三个任期之后的状态有非常大的改变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北戴河会议的局面就变得非常复杂和微妙啊。这个复杂和微妙的环境当中，会不会有一个敏感的话题，就是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啊。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话题呢？因为实际上随着习近平的处境的变化，习近平继续执政的可能性正在减少啊。我最近看到华尔街日报的特派员叫王春汉，他在2023年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纵观历史看习近平接班人之谜啊。23年的两年前的文章，文章说习近平面临一个永恒的难题啊，学者们称之为接班人的困境。为什么呢？因为专制统治者倾向于选择他们信任的人做接班人，目的是要维护他的遗产，政治遗产，并且在他自己卸任之后保护他们的利益。但是呢，在等待接班的这个领导人必须要提前建立他的权力基础啊，这样才能避免被罢免或者被上任之后被架空。这就出现了一个难题。这些等待接班的这个领导人，你要提前开始建立他的权力基础。一旦有这个明显的这个继任人出来，那其他的政治精英就可以开始变换效忠的对象啊，因为这代表未来，这代表现在，该你找谁就效忠，他可能很多人去效忠他。那这个变化可能让现在的领导人不安啊，因为有可能担心继任者策划篡权夺位，就有点像林彪跟毛泽东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专制的统治者，他要不要选接班人？他选了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开始建立他的权力基础，他又威胁到自己。他是不选接班人，他一面临问题，你不小心自己出了问，就是自己有个什么状况，你没有接班人，这不好办啊。所以这篇文章写文章的时候，2023年正是习近平处于权力巅峰的时候，所以当时文章就说中共在纸面上禁止领导干部终身任职，党章也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职务都不能是终身的，可以变动或者解除，但是根据相关规定，这个每个领导干部只能够连任两届，而担任同一个领导职务最多是15年。但是在2022年习近平连任啊，获得了第三个任期，所以这些规定看起来形同虚设。文章说一些党内人士说习近平可能会选择至少留任到2035年，这是2023年的看法。他这是他完成一系列标志性倡议的官方期限，那么其中就包括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啊。那个时候呢，习近平就2035年习近平就82岁，那和拜登卸任总统的年龄差不多。这当时的文章还说，习近平如果制定了接班人计划，就一定会有这个踪迹可循啊。因为为了确保平稳过渡，习近平需要让潜在的接班人进入中央委员会，成为中央委员啊。他还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家副主席啊。 当时还有一些党内的人士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恢复毛泽东担任过的党主席的头衔，这样作为他可能终身任职的一个职务，同时也可以把日常的职责交给他选定的接班人。所以当时的人们的看法是习近平有可能长期执政。那习近平长期执政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习近平在中共的权力他已经超越了毛泽东历代领导人，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制皇帝，他已经有这么大的权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习近平一直就没有安排任何接班人。他不安排接班人的，他就想长期执政，基本上是这两个条件。但是呢，到了去年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长期执政的政治条件似乎已经消失了。因为到了今年已经没有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可能会长期执政。甚至大家都会有一个默契，就是认为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就是他的最后的任期，也就是到2027年，习近平就干到2027年，他就应该鞠躬下台了啊。因为习近平在中共21大，如果他想连任，他当时面临的政治条件不太具备。为什么？你看一下中共20大，就2022年，习近平当时连任，他当时的实力和气势，那别说27年，你就现在习近平跟那个时候的实力差距甚远啊！而且2年之后，习近平和中共20大上的权力地位相比，那差距就相当的大，所以可以说习近平第四个连任任期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啊，非常渺茫。那王春汉在《纵观历史看习近平接班人之谜》的文章中说，他说威权体制的领导人要提防这个被动丧失权力啊，因为被动丧失权力，他的情况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就算是主动退位的专制者，那除了能够保持对继任者的影响力之外，他自身的安全也没啥保障。文章说有两个政治学者，一个叫德布斯，一个叫戈斯曼，这两个政治学者在2010年做了一项研究，这两个政治学者分析了从1910年到现在全球有1800多个政治领导人，他们的命运，他的研究发现，其中有1059名专制者，有41%的统治者卸任一年之内就被流放、监禁或者死亡。1059名这个专制统治者，40%，40%，10个里面有4个啊，就一年之内，就他卸任之后一年之内，要么被抓，要么死亡。但是民主体制下的领导人有763名啊，763名民主体制下的领导人，这种情况的比例是7%，就坐牢或者是死亡啊，就7%。那么政治学家王玉华对中国49个朝代的282个皇帝做了一个研究啊，那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指定接班人的皇帝他被废黜的可能性要比没有指定接班人的皇帝小得多。所以你把这个结果拿到习近平这个目前的处境来看，安排接班人对习近平更有利啊，因为一旦他非自愿的失去了权力，他可能会死于非命啊。所以他现在，因为你2027年中共21大，现在2025年差不多，理论上来说这个时候他就要开始安排了， 就安排了啊，就安排这个接班人的了啊。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的确有倒逼习近平恢复接班人机制的一个现实动机。这种现实压力包括第一个，经济困境加剧啊，中国正在面临系统性的经济下滑，包括房地产、地方债啊，就其实不是地方债，中央债也是一样差不多，就是政府债、消费不足、人口的问题、外贸等等啊，都对中共的压力非常的大啊，所以党内外开始出现这个对出口型经济形态的这个。转换、改革转换的一个呼声，这第一个。第二个，党内稳定需求上升啊。那么，中共高层习近这个，中共习就习近平在他上台之后，其实他一直在做一个动作，就是灭掉党内不同的意见啊，不同的声音一直在灭声啊，所以。中共的党内的这个高层，就是除了习近平之外，基本上都没不敢说话。但是随着习近平年龄越来越大，然后呢，习近平的军权被削弱啊，因为何卫东消失，张又侠权重上升啊，所以党内对接班人的问题会有试探性的关注，这第二个。第三，外交孤立。外交孤立的压力增加，那基本上这件事情是战狼外交的一个后果啊，也跟习近平有关系啊。这是第一。第二，是否存在有候选人，或者是哪些人有机会成为候选人？那目前最受关注的这几个人啊，第一个是李强啊，李强他的优势是总理，习近平的亲信，而且跟习近平。的信任关系还是不错的啊，这是第一个。就李强是第一位啊，但他李强工作能力不大行啊，然后他跟军方的关系也很薄弱，这是第一。李强，第二就是蔡奇，蔡奇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办主任啊。那他的优势是习近平非常信任他啊，然后呢，他控制组织和宣传。那他的缺点是年龄比较大，56年生的，啊，而且他和习近平很像，啊，所以他很难成为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所以蔡奇，我觉得他可能性非常小。那么第三个就是丁薛祥，丁薛祥我们之前讲过，丁薛祥常务副总理，他也是秘书出身，啊，那当副总理当了一届。应该帮他也刷了一些资历吧，然后就是他的缺点就是他没有实务，他政绩不行，他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一直是当秘书，他一直在当秘书。那还有就是像黄坤明啊、陈敏尔，应该都淘汰的了，啊，都淘汰，他们应该就没有太多的机会啊。那结论就是，习近平是有亲信储备的。但是现在还没有点出来，所以，现在看不出来到底谁有模样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习近平如果真的是在，如果习近平真的选了一个所谓的候选人，他究竟是一种战略部署还是战术性的让步？这个是个有疑问的，这个要问一下啊，这个很重要，因为从习近平的行为逻辑来看。安排接班人有三种可能性，啊，有三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并不是真的退，他安排个接班人，他没有准备退，他只是想变成一个太上皇的模式，就让这个人去接具体的岗位，他不退，他在一个太上皇的位置上，啊，这叫什么？这叫架空式的传位。属于一个幕后，就垂帘听政的模式，这是第一个可能性。他不是真退，他把那个前台的人推出去，然后他在后台垂帘听政，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党内交换条件， 啊，肯定跟他的反对派大家讨论啊，讨论怎么办。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妥协，党内的一个妥协啊，党内妥协，其实党内妥协对他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可能会获得一个比较安稳的后半生啊。这第二、第三，那如果他发现自己身体不行啊，或者是有一些他接受不了的局面，他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用可控接班的路径，把权力给他信任的那个人啊，这都是有，这三种可能性都有啊。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习近平接班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可能性还在增加啊。我大概就这样讲一下吧，因为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我就不讲了，就留给大家来讨论吧，好不好？因为老实讲呢，在习近平执政的这十几年过程当中，我们很少讨论接班人的问题啊。为什么？基本上没有人觉得习近平，因为习近平第一个他没安排啊，他没安排大家都理解他想长期执政啊，这基本上这件事情没有讨论过。但从我认为，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特别是今年下半年，那习近平部署这个接班人的需求，我认为是在持续上升的啊，持续上。他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是不干，他有可能这么做啊。这也符合习近平的性格，就是我就不安排，有可能啊。但是现在安排习近平的接班人，对习近平是有利的。因为这个至少可以防止他的权力在意外中损，就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失去权力，那对习近平是非常危险的啊，他可能丢掉他的性命啊。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这里推荐我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没广告。有音频啊，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听啊，而且你可以边干活边听都行啊，好吧啊。明谢 James Y， 谢谢啊。情绪烂片太多，已经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现在电影太难看，都是服务小鲜肉粉丝，不需要任何演技和情节，只要有明星就行，这样搞谁可以看啊。观点，从国际观点来看，会觉得中国人无理又没文化，国际场合这个抢夺行为是丢光了中国人的脸，反而让台湾声量上涨。中共有什么脸？中共本来就没脸，中共本来就是这样啊。其实大家看中共的态度就这个态度，就是这个样子啊，就这个样子。提问，希望汪洋可以重新出来，对他有些好感，感觉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也许能带来改变。王先生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你认为李强的知识和汪洋相比如何？汪洋很多人喜欢他，汪洋很多人喜欢他，但是汪洋已经过气了。汪洋包括之前跟他一起下的那几个人都已经不可能再回来的了。为什么？政治筹码是要笼络住的啊，你不在个位置上，这个筹码就没有了，就四散而逃啊，四散而去啊，因为你已经没有政治影响力，你没办法帮他们组织他们需要的资源，所以这些他的底下人就散了，底下人散了，他怎么可能再回来？那是回不来的。现在讨论那些什么汪洋啊，以前说这个李克强回来啊，那都是很荒唐的事情，这都是很荒唐的事情，这是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来到某个政治局常委，比如说政治局常委，来到政治局委员的这个位置上，你都要有，你都要有实力的，不是说随便领导看上你就安在那儿，不是的，你得守一方疆土的啊。互联网有很多人在编故事的人，喜欢把这些前朝的人编到里面去讲这些故事，那都是对中国政治的完全的戏剧化，那不是真的啊！你看到结果吗？这个编故事已经编了半年了，你看到任何一个他们编的结果出来吗？没有吧？没有一个兑现的嘛，对不对？就他们已经编故事已经至少超过半年了，但没有，并没有发生，都是在吹牛啊。情绪后习近平时代的遐想，习在任期间可谓对各行各业、国家信用、行政体系、司法、教育、社保、医保进行了中共一贯的大肆破坏，以至于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无论谁接班，如果不进行大规模大手笔的动作，比如历史决议，中共体系瓦解也是紧随其后。问题是无论中共还是普通民众是否做好了准备，现在还有很多人还在寄望于民主将士，我认为求人不如求己，两者中共的体系决定的中共自身的灭亡，以及身后继任者的灭亡。不好说，现在习近平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啊。习近平破坏最大的破坏是什么？习近平最大的破坏是把整个中国拉回到了文革状态。文革状态是什么？文革状态基本上就是中共的权力不受约束，肆意妄为啊！现在中共的状态就是一个这样状态啊。情绪只能说中国总是有意外的惊喜，就像王毅在欧盟开会时直接自曝，希望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不要停，害怕美国直接对付中共的语言，所以有人就笑说王毅铁定是间谍，出了墙就像吃了城市的豆沙包，让欧盟过几天就制裁中国，他是去帮中国还是火上浇油？提问：王老师你好，我听你的节目已经有四年，记得一开始网友经常说中国崩溃了，经济崩溃了，你并不赞成这种说法，你说不常用崩溃这两个字，因为崩溃并没有具体的指标，可是最近一年时间你经常提到崩溃，那是什么，哪个时间开始，或者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让你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让你也感觉中国经济进入了崩溃？基本上我的大的方向是什么？大的方向是中国经济在2018年进入峰值，2018年是峰值啊，2018年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一个时间节点。那么疫情结束之后，其实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崩溃状态。2023年基本上开始中国经济开始就是没有太大的反弹吧，基本上就是开始往下出流了啊。2023 2024这两年明显的是在非常快速的下跌啊。那么实际上在2023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崩溃，处于崩溃状态，或者我们叫经济危机的状态啊，经济危机的状态更准确一点。因为我觉得2023年到2024年这两年基本上是在持续的下跌啊，中国经济在持续的下跌。那崩溃的原因是什么？崩溃的原因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的目前中国金融系统处于一个，特别是银行系统处于一个我们叫金融危机的状态。 因为大家取不到钱，取不到钱跟倒闭其实是两个代价不同的，需要付出代价，选择不同的付出代价模式。比如说倒闭银行，倒闭10家20家银行是金融危机的一种表达形式。那么你不让它倒闭呢，那另外一种表达形式就是你取钱很困难。就这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啊。就金融危机的表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政府债务，政府债务完全失控啊。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政府债务完全失控，完全失控的政府债务，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中共又不选择，又选择不裁员，不裁员的情况下，那就是债务失控啊。这两个条件基本上啊，情绪中共对普通民众的那种恶意，导致普通民众心里的恐惧，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办法摆脱的。OK， 情况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各国最新经济增长预测，韩国腰斩到 0.8， 中国持平。台湾呢？台湾是多少？台湾之所以特例上升，原因是看好台湾 AI 发展的关键地位。台湾经济不仅仅是有 AI 的，还有其他的半导体啊。关键王老师昨天从海南岛封岛讲到允许经济或者是特权经济不推广到全国，我想除了哪去了？除了中央政府要把持特权、把持权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常常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代价。比如深圳发展的另外一面，就是农民工的疾病、贫困和劳无所依。如果特区的政策普及大众，很多人不必背井离乡，也就没有那些所谓的经济奇迹。这种只谈成功成就不谈代价的叙事方式，是中共话语中的重要的套路。推广的原因跟这个有关系吗？代价，理论上来说，你一个政策，你比如说这个自贸区的政策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不知道你要付出什么代价。理论上来说，它是普惠，你把它变成一个普惠的政策，对全国经济是有帮助的呀。啊，他不放的原因，当然他要把权力控制在手里。我不知道你的说深圳发展是农民工的疾病、贫困和劳无所依。深圳发展理论上来说，它可以给他的职工带来好处呀。我不知道你深圳发展的另外一面是农民工的疾病、贫困和劳无所依，这是啥？我不知道你这个逻辑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啊。我不了解，你能再解释一下吗？好不好啊？观点：中共这个接班人可不太好干，一方面要得到习近平的认可，保障习近平的利益，另一方面要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现实问题，这必然会触及政治改革。这个逻辑都不成立。为什么成立？为什么必须触及政治改革呢？对吧？不一定触及政治改革，没有那么多必然性啊，都是豁然性，你选择干不干的问题啊。情况外媒以前在中国做过一个新闻，认为中国近代值得纪念的是邓小平才对，因为他进行改革开放，但中国却只是加大对毛泽东和习近平的崇拜，这和朝鲜没啥两样。但中国人即便是回到改革开放， 也只会好的伤疤忘了疼，不懂，一样自傲目中无人。你是害怕这个吧？认为中国又富裕了，又可以在国际上任意使唤。我真没看懂你想说啥嘞？好的伤疤忘了疼，好吧，大家琢磨一下，我是没琢磨懂，为啥今天有什么，为什么这么困难理解？想起东北六学生在工厂跌入机器的事件，今天看到新闻啊，我认为这完全混淆了学校问责要求学生阅读安全内容和签字，我认这混淆了事实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学校的错误，而非学生跟学校的是否注意安全。这种学校的要求更多的是出于道德要求，要求安全，更多的还是自保，他们还是在自保，自己保证自己啊。把一些法律范畴的事情归到道德，导致既没有法律也没有道德，这也是导致惩罚的问题。中国人并没有面对错误的悔改决心，而是只有对惩罚的恐惧。情况：台湾反共护台志工联盟今晚七点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迎向成功凯道晚会，人潮部位是与世不断的在持续的涌进，人潮外人人潮外溢到景福门之外啊，人潮部位与世不断的踪迹持续涌入啊，人潮外溢到景福门之外，主办单位在晚上九点宣布现场人数超过10万。活动由各民间团体、乐团、文化界、演艺界和性别平等平权的团体代表轮流上台演讲，宣讲罢免投票。立委沈伯阳为唯一的上台政治人物，宣示这次大罢免活动是爱台湾与台湾公民的对决啊。天王老师你好，我现在在意大利，想移民去北欧，意大利在南欧 ,OK。对我们来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是对于小孩来说未来有更多可能性，希望你给一些建议。北欧更难，北欧成本高很多吧。啊，你确定能够生存吗？啊，这个我觉得要考虑一下啊。南欧也好，北欧，意大利也很好，意大利也很招人喜欢，北欧福利好一点啊。我没有太多的认识，所以我没办法给你意见。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不知道你去意大利有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小孩。反正呢，小孩呢最好是把他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让他种下去，像个树苗一样种下去，就别挪窝了，别天今天搬这个明天搬那个，不好啊，这个不好，让他有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对小孩子成长有帮助啊。其他的我就不知道该说啥啊。提问王老师，您长期坚持揭露中共的谎言，传播真相，这样的坚持一定早已经让中共当局对你心怀忌恨，请问你是否已经完全放弃了在中共垮台之前回大陆的可能性？在国内的亲友是否因此承受来自当局的压力？哦，我在中国已经没有这个叫什么放弃回台湾回大陆的可能性。不会完全放弃吧，啊，不会完全放弃，但是在可见的未来我是不可能回去的啊。这个你可以看 我们前面有至少有五个案例吧，啊，五个案例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回去是不明智的。但是你说放弃未来的可能性，我觉得放弃不了，啊，放弃不了。嗯，怎么说呢？嗯，保留这种可能性，但是短期之内我是不会去的，就是这样啊。我90年去移民去香港，那我在香港生活了这么多年，然后我又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在深圳又生活这么多年，在美国也生活这么多年，反正就我就对我没有对一个地方有多少执念啊，我没有这种什么故土难离这种，我对我来说不存在故土，因为我差不多每个城市生活都不超过十年啊，每个城市都不超过十年，所以我没有这种心结啊，在这个问题拿捏不住我啊。情绪昨天是温州动车事故14周年，那场掩埋生命掩埋真相的悲剧至今仍然在记忆中回响。14年前温家宝在废墟前的三鞠躬曾经被视为一丝体面的幻象，而今天面对一场人祸，官方只有冰冷的通报啊，还把它叫成溺亡，溺亡很可耻啊。封锁与沉默，14年来中共没有反省也没有忏悔，只学会了如何有效的封口删帖晋升，而我们的同胞那些鲜活的生命如今却被简化为冰冷的数字，我们要铭记苦难，直面真相，为每一个被吞噬的生命发声，我们不该永远讲永远沉默。说得好，说得好。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